好的，现在我们继续的讲论希伯来书第九章。在前面第七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明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更卓越的祭司等次来做祭司的。在第八章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明耶稣基督他做祭司呢，是根据在一个更美好的新约、更卓越的新约的基础上来做祭司。在第九章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说明耶稣基督现在是在一个更卓越的圣所中来执行他祭司的职能。我们先把第九章的经文念一遍。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赎世界的圣物，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里面有圣马拉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约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第八节，圣灵用词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赎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行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第十六节，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二十一节，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二十三节，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而是世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基督今天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是在天堂做的。那么天堂呢，就是耶稣基督执行他大祭司的这个圣所了。那么旧约时代在地上的，不论是会幕也好，或者是圣殿也好，都只是天上真正的圣所的一个影像。今天基督徒呢，我们看不到天堂，看不到这个天上的圣所。我们明白神呢，并不是在一个用人所造的圣殿中来接受人的敬拜。这点呢，在使徒行传7:46-50有记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46节，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上帝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上帝造成殿宇。48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说，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另外呢，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们来看约翰福音4:19-24，19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24节，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57:15，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悔痛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6:1-2，1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 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圣经说明耶稣基督今天是在圣所中，在天堂，我们崇拜耶稣，崇拜三位一体的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神呢，并没有在地上某一个地方作为他自己特定的居所。所以今天我们说教会的这个礼拜堂呢，是神的家，但是我们知道神并不是住在那儿。一个教会的礼拜堂呢，我们说将它奉献于神，作为他服侍他的工作的场所，但是教会的礼拜堂并不是神的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地上的世界，一个是天上的世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公民。那么作为这两个世界的公民呢，我们必须是信靠着耶稣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在天上这个圣所中来做他祭司的工作。那么希伯来书第九章就说，这个天上的圣所呢，是比旧约的这个圣所是要更超越更美好的。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就说明，这个旧约的圣所呢是比较差的。然后在第九章的后半部，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就说明这个天上的这个圣所呢是更卓越的。我们来看前面半部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那么在九章一节就说，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所呢，是建立在一个地上的圣所。我们在出埃及记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建立圣所的这个事迹。基本上呢，是以色列老百姓把建圣所所需要的材料交给摩西，而神又给了两个人能够有智慧有聪明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这两个人就是比利亚和亚阿利亚。那么等到圣所建立之后呢，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他们就将圣所奉献给耶和华。当时呢，虽然神的荣耀是进入了这个会幕，但呢，这个会幕仍然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建筑，它是用人用地上的材料所建造的。二节到五节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叙述了旧约会幕中的各项陈设和器皿。九章二十三节说，这些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那么每一个物件呢，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它只是天上物件的一个形状，或是一个影像。我们来看看经文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橙色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里面有圣马拉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个灯台呢，它是用这个有灯芯的这个灯做成的，不是点着蜡烛的。那么这个灯台呢，应该是昼夜不停的都亮着。那么神的心意是以色列人呢就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亮光，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到七节和四十九章六到七节。我们来看一看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和第七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 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49章第6节第7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呢，是要他们做外邦人的光，神是希望借着他们来拯救世人的。那么耶稣基督呢，是世界的光，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8章12节，经文是这样的，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在腓立比书2章14节到16节也有这样的记载，14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信徒今天呢，在世上也应该发出亮光来，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桌子和陈设饼，在利未记24章第5节到第9节有这样的记载，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以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作为永远的定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摆设的金桌子呢，是放在耶和华面前的，每逢安息日呢，要把它摆在耶和华面前。那么这就提醒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是活在神的面前，而且神与他们同在，神给他们预备了生活一切所需用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6章说他自己是世界的粮，是世界的这个生命的饼，英文是 bread of life。 那么金灯台呢，每一天早晨和晚上有一个祭司呢，要将灯台的这个香烧着。这个解释做怎么解释呢？大卫在141篇第2节说，这个好像是祷告一样。我们看看141篇第2节，愿我的祷告如香沉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他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呢，现今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在罗马书8章33节和34节这样记载，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么在至圣所里面呢，有这个约柜，约柜呢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来引照着施恩座。在每一年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呢，大祭司要用这个献祭的牺牲的血呢， 撒在约柜上的这个施恩座上面，这样子呢就把以色列人没有将约板上律法的要求达到的地方呢就用血遮盖起来了。但是呢这并不是把罪除掉，只是把罪遮盖。所有的这些呢都有一些属灵的真理啊，但是呢他们这些都不是这个天上的真正的属灵的实质的东西，它只是一些样式和影儿。那么到了九章的六到七节呢，他就说这个旧约这个至圣所呢，一般的信徒啊，以色列的老百姓是不能接近的。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希伯来书九章八节就说这个地上这个会幕呢只是暂时的。我们来看第八节，圣灵用尺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在马太福音27章50节到51节记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整个就裂开了。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从此呢这个进入至圣所的这个道路呢就被打开了。那么从此呢就不需要地上的圣所或至圣所了，信徒呢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明这个地上的圣所和在里面所献的祭呢是外表的，它的除罪呢是外表的，不能从人的良心中除去这个罪恶感。我们来看经文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不论是献祭的礼物，或者是将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都不能改变一个来到神面前崇拜的人他的内心或者是他的良心。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么加上那些饮食呢还有洗濯的规矩呢，只不过都是属肉体的条例，这些都是有关于人外表的一些规矩，而不是从人的里面来改变一个人的内心的。九章11节到28节就说明了这个天上的这个圣所的卓越是远超过地上的会幕的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在九章十一节说它是一个天上的圣所。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完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地上的圣所和这个圣殿都是用地上的材料做成的，那天上的圣所呢却完全不是用地上的这些东西来做的，也根本不是用人的手所做成的。那么耶稣基督的来到呢，就使旧约中所预表那些预表将来要来的美事呢就真正的来到了世上。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就说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呢对洗净罪是没有效果的。我们来看经文十二节，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血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献这个牺牲的血呢，不能除罪，而且要一次一次的再次的献上。但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在九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明旧约的这个祭祀呢，不能洗清人的心里面的罪，良心上的罪。那么旧约的这个向神崇拜的人，他被山羊和公牛的血并牛犊的灰洒在这些不洁净的崇拜人的身上呢，使他们成圣。这个成圣呢，并不是说他们的没有得到神的这个同在，他们是真实的是在崇拜，但是这个成圣呢，总的来讲只是外表上礼仪上是他们成圣，并不能将他们的心洗净。在八章第十节我们看到新约呢是在里面人的心里来发生改变的。八章第十节这样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在新约是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旧约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心。那么在旧约时代的这个敬拜神的人，如果他真正的信靠上帝的话呢，他是有经历到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敬拜的经验。但是在旧约的时代，他所的重点是强调有一个外在的清洁的礼仪，所以旧约的敬拜者只要他遵守这个敬拜的规条呢，他就被宣称是洁净了。但是这种洁净只是肉体上在外表的一种洁净，并不是在心灵里良心上受到洁净的。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我们看到新约呢是从心里改变人的。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呢，新约呢，照着九章十四节所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天堂中的圣所中的服事是比旧约祭司在献上牺牲的这个服事呢是更卓越的，因为他能洗净人的心，而旧约呢只是在外表的仪式上宣告遮盖人的罪。第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耶稣基督的服事呢，他的祝福呢是永远的祝福。 旧约的所谓的这个祝福，当以色列人顺从了神的律法的规条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祝福呢，大部分都是暂时的。比方说他有很好的收成，能够击退敌人，能够疾病得到医治等等。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所承受的产业呢，大部分都是属物质的或是今生的。但是今天信徒信耶稣的基督徒所承受的永远的产业呢，是主要是属灵的这种产业。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经文是这样记载：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在这里呢，新约的这个祝福呢是永恒的永恒的产业。在第十五节我们也看到那个旧约的这个献祭呢，只是暂时把罪遮盖了，但是新约呢，却是能够将旧约的人在前约所犯的罪过呢，能够赎回来。所以新约的这个救赎是永远的，因为耶稣完成了一个永恒的救赎，所以我们能够同享永远的这种永恒的产业。新约的这个圣所呢，比旧约的在地上的服事的圣所要更卓越呢，因为这个服事呢是根据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巨大的这个牺牲。这是记载在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十六节：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二十三节：照着签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个约呢，它也不单是表示一个这个同意之约呢，它也是表示一个这个遗嘱的意思。那么遗嘱呢，必须在立遗嘱的人死的时候才能发生效用。所以呢，耶稣基督必须要去世，那么新约呢才能够发生效力。在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记载，这个旧约呢是建立在这个祭物的血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只是一个礼仪上的一个洁净，它代表着这个人和物件呢现在呢被上帝所接纳了。那么神决定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这个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么天上的真实的这个本体呢，本物呢，就更当用血来洁净。耶稣基督的血呢，就是洁净了天上的本物。当然呢，天上的本物呢，本身呢是不会被罪所污染的，因为神在天上的圣所是不能被罪所污染的。那么地上的这些人和祭祀用的物品呢也不能因着洒了血呢 就改变它本身的性质。那么洒血的目的呢，就是使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改变了，神就看着这个血呢，暂时的将旧约人所犯的罪遮盖了，那么人就可以跟神呢，有自由的交通了。同样的呢，在地上信徒并没有进到天上来崇拜神，我们在地上，那么怎么样与神产生交通呢？那么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洒的血，我们才能够得以亲近神，与神有发生关系。所以旧约呢是靠着血来建立的，那么新约也是靠着血，它是靠着更好的牺牲，而且呢是使用在这个血是使用在一个更好的圣所之中，就是在天堂的圣所之中。地上这个样式和隐儿呢是靠着牲畜的血来洁净，但是真正的圣所是靠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血来洁净天上的圣所。所以天上的圣所是比地上圣所要超越的多了，更美的多的。九章二十四节就说明天上圣所的这个服事呢是完全达到他的目的的。二十四节这样记载，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这个当时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不能依靠眼前可以看见的地上的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么真正的圣所是在天堂中。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依靠着我们眼见的任何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不是永存的。那么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天堂的圣所呢，却是永存的。那么耶稣基督在天上的这个服事呢是永远的，而且是完全的，是一直存在的。这是记载在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我们来念一下经文。二十五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可见得耶稣基督在天上圣所的更好的圣所的服事呢，是完全的，而且不是暂时的，是永恒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这个献祭的工作呢，是已经完成了。根据这个完成的工作呢，他现在在天上这个圣所呢，为我们祈求，代表着我们向上帝祈求。在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都用了这个显现这个字。二十四节说，耶稣基督现在在天堂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就是为信徒显在上帝面前。二十六节说，耶稣基督如今在这末世一次显现把自己献上，好除掉罪。在二十八节又说，有一天呢，耶稣基督要再一次的显现，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乃是要将信徒带到天堂去，带回他们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家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基督徒，他们要面对一个选择，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走，或者是选择暂时的，或者是选择永恒的，或者是选择不完全的，或者是选择完全的，或者是选择属地的，或者是属天的。 没有中间的选择。所以呢，不论在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很勇敢地活着，因为呢，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天堂之中已经决定了，我们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向上帝祈求。好的，第九章就讲到这里，我们会继续的在后面讲第十章。